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。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。
在营地中央有一个帐篷特别显雅，它十分铺张的用了大量的条纹绸，简直像个小小的宫殿。入口处还拴着几只活孔雀。在前面一点，他们又看见一个帐篷搭成四层高楼的形状，旁边还有几个角楼。再往那边还有一个帐篷的门前带有一个花园，里面有鸟澡盆、日灸仪、喷泉等样样俱全。总是这样，维斯莱先生笑着说，大家聚到一起时就忍不住想炫耀一番。啊，到了，看，这就是我们的。他们来到了营地尽头的树林边，这里有一片空地，地上插着一个小小的牌子，上面写着维斯利，这地方再好也不过了。维斯莱先生高兴地说，场地就在森林的那一边，近得没法再近了。他把背包从肩头退下来。好了，他兴奋地说，严格地说不许使用魔法，既然我们这么多人来到了麻瓜的地盘上，我们要用自己的手把帐篷搭起来，应该不会太难，麻瓜们都是这样做的。对了，哈利，你认为我们应该从哪儿开始呢？哈利以前从未搭过帐篷，逢年过节的时候，德斯里一家从来不带他出去，他们情愿把他留给邻居老太太费格太太。不过他和豪米还是基本上弄清了那些枝干和螺钉应该在什么位置，而维斯莱先生在旁边总是帮倒忙，因为每当要用到大头锤时，他都激动得要命。最后他们总算支起了两个歪歪斜斜的双人帐篷。他们都退后几步，欣赏自己亲手劳动的成果。哈利心想，谁看了这些帐篷都不会猜到他们是巫师搭成的。然而问题是，一旦比尔、查理和波西也来了，他们就一共有十个人呢。陶敏似乎也发现了这个问题，他用疑惑的目光看了看哈利。这时维斯莱先生四肢着地钻进了第一个帐篷。可能会有点挤，他喊道，但我想大家都能挤进来，快来看看吧。哈利弯下腰从帐篷门帘下面钻了进去，顿时惊讶的下巴都要掉了。他走进了一套老式的三居室，还有浴室和厨房。真奇怪，房间里的布置和费格太太家的风格完全一样。不般配的椅子上铺着钩针编制的罩子，空气里有一股刺鼻的猫味儿。哦，这只是暂时的。维斯莱先生用手帕擦着他的秃顶，探头望着卧室里的四张双层床。我这是从办公室的珀金斯那里寄来的，可怜的家伙，他患了腰痛病，再也不能宿营了。维斯莱先生拿起沾满灰尘的水壶朝里面望了一下，我们需要一些水。在那个麻瓜给我们的地图上标着一个水龙头，罗恩说，他也跟在哈利后面钻进了帐篷，似乎对帐篷内部不同寻常的空间熟视无睹。在营地的另一边，好吧，那么你就和哈利、豪米去给我们打点水来，然后……维斯莱先生递过那只他们带来的水壶和两口炖锅，我们剩下来的人去捡点柴禾，准备生火好吗？可是我们有炉子啊，罗恩说，为什么不能救？罗恩，别忘了防备麻瓜的安全条例， 维斯莱先生说，因为跃跃欲试而满脸兴奋。真正的麻瓜宿营的时候都在户外生活，我看见过的。他们很快地参观了一下姑娘们的帐篷，发现只比男孩子的略小一点儿，不过没有猫味儿。然后哈利、罗恩和豪米就提着水壶和炖锅出发，穿过营地。这时太阳刚刚升起，薄雾渐渐散去，他们看见四面八方都是帐篷，一眼望不到头。他们慢慢地在帐篷间穿行，兴趣盎然地东张西望。哈利这才明白，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男女巫师，他以前从未认真想过其他国家的巫师。场地上的宿营者们逐渐醒过来了，最先起床的是那些有小孩的家庭。哈利还没见过这么小的巫师呢。只见一个两岁左右的小男孩蹲在一个金字塔形的大帐篷外面，手里拿着魔杖，开心地捅着草地上的一条鼻涕虫。鼻涕虫慢慢地胀成了一根香肠那么大。他们走到他前面时，男孩的母亲匆匆地从帐篷里出来了。对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凯文，你不许再碰你爸的魔杖。哎呦，他一脚踩中了那条巨大的鼻涕虫，鼻涕虫啪的一声爆炸了。他们走了很远，还听见寂静的空气中传来他的叫嚷声，其中还夹杂着小男孩的哭喊。你把虫虫踩爆了，你把虫虫踩爆了。又走了一段路，他们看见两个小女巫师，年纪和凯文差不多大，骑在两把玩具飞天扫帚上低低地飞着，脚轻轻掠过沾着露水的青草。一个在部里工作的巫师已经看见他们了，他匆匆走过哈利、罗恩和豪敏身旁，一边心烦地嘀咕着，居然在大白天，父母大概睡懒觉呢。时不时的可以看见成年巫师从他们的帐篷里钻出来，开始做早饭。有的鬼鬼祟祟的张望一下，用魔杖把火点着；有的在擦火柴，脸上带着怀疑的表情，似乎认为这肯定不管用。三个非洲男巫师坐在那里，严肃的谈论着什么。他们都穿着长长的白袍，在一堆紫色的旺火上烤着一只野兔似的东西。另外一群中年美国男巫师坐在那里谈笑风生，他们的帐篷之间高高挂着一个闪闪发亮的横幅，塞勒姆巫师学院。哈利听见了他们经过的帐篷里传来只言片语的谈话声，说的都是奇怪的语言，他一个字也听不懂，但每个人说话的声音都很兴奋。啊，难道我的眼睛出了毛病？怎么一切都变成了绿的？罗恩说。罗恩的眼睛没出毛病，他们刚刚走进的这片地方，所有的帐篷上都覆盖着厚厚的一层三叶草，看上去就像从地里冒出无数个奇形怪状的绿色小山丘。在门帘掀开的帐篷里可以看见嬉笑的面孔，这时他们听见身后有人喊他们的名字，哈利、罗恩、豪敏。原来是西莫·斐尼甘，是他们在格兰芬多学院四年级的同学。他坐在自家三叶草覆盖的帐篷前，旁边有一个淡黄色头发的女人，这肯定是他母亲。 还有他最好的朋友迪安·托马斯，也是格兰芬多学院的学生。喜欢这些装饰品吗？提莫笑嘻嘻地问。布里可不太高兴。嗨，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展示一下我们的颜色？费尼甘夫人说。你们应该去看看，保加利亚人把他们的帐篷都挂满了。你们当然是支持爱尔兰队的，是吗？他问，眼睛亮晶晶地盯着哈利、罗恩和豪米。他们向他保证，他们确实支持爱尔兰队，然后他们又出发了。罗恩嘀咕道，在那样的气氛下，我们还能说别的吗？我真想知道保加利亚人在他们的帐篷上挂满了什么，豪米说。我们过去看看吧，哈利说道。他指着前面的一大片帐篷，那里有保加利亚的旗子，白、绿、红相间，在微风中飘扬。这里的帐篷上没有覆盖什么植物，但每个帐篷上都贴着相同的招贴画，上面是一张非常阴沉的脸，眉毛粗黑浓密。当然了，图画是活动的，但那张脸除了眨眼就是皱眉。克鲁姆，罗恩小声说。什么？豪米问。克鲁姆，罗恩说。维克多尔·克鲁姆，保加利亚的找球手。他的样子太阴沉了，豪米说道。看着周围无数个克鲁姆朝他们眨眼皱眉，太阴沉了。罗恩把眼睛往上一翻，谁在乎他的模样？他厉害极了，而且还特别年轻，只有18岁左右。他是个天才，今晚你就会看到的。在营地一角的水龙头旁，已经排起了一个小队。哈利、罗恩和豪米也排了进去。站在他们前面的两个男人正在激烈的争论着什么。其中一个
新印书，一本起印只要20元，欢迎来到超印速 MrPrint.cn， 别忘了印书送书号哦，我们会给您最好的服务。
在营地一角的水龙头旁已经排起了一个小队，哈利、罗恩和豪米也排了进去。站在他们前面的两个男人正在激烈的争论着什么。其中一个年纪已经很老了，穿着一件长长的印花睡衣。另一个显然是在部里工作的巫师，手里举着一条细条纹裤子，气恼的简直要哭了。
你就醒醒好，把它穿上吧，阿尔奇，你不能穿着这样的衣服走来走去，大门口的那个麻瓜已经开始怀疑了。
我这条裤子是在一家麻瓜的商店里买的，那老巫师固执地说。
麻瓜们也穿的。
麻瓜女人才穿它，阿尔奇，男人不穿，男人穿这个。
在部里工作的巫师说，一边挥舞着那条细条纹裤子。
我才不穿呢，老阿尔奇气愤地说。我愿意让有益健康的微风吹吹我的屁股，谢谢你。
豪敏听了这话真想咯咯大笑，他实在忍不住了，一弯腰从队伍里跑开了。一直等到阿尔奇积满水离开之后，他才回来。他们穿过营地返回，因为提着水走得慢多了，所到之处他们总能看见一些熟悉的面孔，霍格沃茨的同学及他们的家人。奥利弗·伍德是哈利所在的学院魁地奇球队的前任队长，刚刚从霍格沃茨毕业。他把哈利拉到他父母的帐篷里，向他们做了介绍，并且兴奋地告诉哈利，他刚刚签约成为普德米尔联队的替补队员。接着是好奇帕奇的4年级同学俄尼·麦克米兰向他们打招呼。又走了几步，他们看见了秋张，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，在拉文克劳学院队当找球手。
他朝哈利挥手微笑，哈利也忙不迭地向他挥手，慌乱中把许多水泼在了前襟上。哈利为了不让罗恩嘲笑自己，赶紧指着一大群他以前从未见过的十多岁的少年。你说他们是谁？哈利问。他们上的不是霍格沃茨学校是吗？他们上的大概是哪所外国学校吧，罗恩说。我知道还有别的学校，不过不认识那些学校的人。比尔以前有个笔友在巴西的一所学校上学，那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事了。他还想来个交换旅游，可是爸爸妈妈付不起那么多钱，他说他不能去。那个笔友气坏了，给他寄来一顶念过咒语的帽子，弄得他两只耳朵都皱了起来。哈利笑了起来，但他没有说他得知还有其他魔法学校时感到多么惊讶。他现在看到营地里有这么多民族的巫师代表，心想自己以前真傻，居然从来没有意识到霍格沃茨并不是唯一的魔法学校。他扫了一眼豪米，发现他听了这个消息后却无动于衷。他无疑早已从书本上或别的什么地方了解到了其他魔法学校的情况。你们怎么去了这么久？他们终于回到维斯莱家的帐篷时，乔治埋怨道。碰到了几个熟人，罗恩说着把水放下。你们还没有把火升起来？
爸爸在玩火柴呢，弗雷德说。
维斯莱先生生火生的一点也没有起色，这并不是因为他缺乏尝试。他周围的地上散落着许多火柴，看他的样子好像一点也不着急。哎呦，他终于划着了一根火柴，惊叫一声，赶紧把它扔掉了。是这样，维斯莱先生，豪敏温和地说，从他手里拿过火柴盒，向他示范应该怎样做。他们终于把火升起来了，可是至少又过了一小时，火才旺起来，可以煮饭了。不过他们等待的时候并不枯燥，有许多东西可看呢。他们的帐篷似乎就在通向赛场的一条大路旁，部里的官员们在路上来来往往地奔走，每次经过时都向维斯莱先生热情地打招呼。维斯莱先生不停地做着介绍，这主要是为了哈利和豪敏，他自己的孩子对部里的人太熟悉了，引不起他们的兴趣。那是卡斯伯特·莫克里奇，是个妖精联络处的主任。过来的这位是吉尔伯特·温普尔，他在实验咒语委员会工作，他头上的那些角已经生了有一段时间了。你好，阿尼。阿诺德·皮斯古德是个记忆注销员，逆转偶发事件小组的成员。那是伯德和克洛克，他们的工作无可奉告。他们是做什么的？是神秘事务司的，绝密，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。终于火烧旺了，他们刚开始煎鸡蛋煮香肠，比尔、查理和珀西便从树林里大步向他们走来。刚刚幻影显形过来，爸爸，珀西大声说道。啊，太棒了，有好吃的。他们美美地吃着鸡蛋和香肠，刚吃了一半，维斯莱先生突然跳了起来，笑着向一个大步走过来的男人挥手致意。哈哈，他说，当前最重要的人物卢多。卢多·巴格曼显然是哈利见过的最引人注目的人，就连穿着印花睡衣的老阿尔奇也比不上他。卢多穿着长长的魁地奇球袍，上面是黄黑相间的宽宽的横道，胸前泼墨般的印着一只巨大的黄蜂。看样子他原先体格强健，但现在开始走下坡路了。长袍紧紧地绷在大肚子上，试想 他当年代表英国打魁地奇比赛时，肚子肯定没有发福。他的鼻子扁塌塌的，但他那双圆溜溜的蓝眼睛，短短的金黄色头发，还有那红扑扑的脸色，都使他看上去很像一个块头过大的男生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